欢迎收听小飞说法国，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飞说法国，更多法国精彩等你来看。大家好，我是小飞。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法国人怎么谈恋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爱在系列的三部曲，就是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还有爱在午夜降临前，就是 before sunrise, before sunset, 还有 before midnight, 这个电影的三部曲。电影的男主呢是一位美国作家，然后女主呢是一个法国的自由职业者。整个片子呢就是男主和女主的聊天啊，这三部电影基本都是这样，或者说就是整个片子都是纯打嘴炮。然后男主是我特别喜欢的伊桑霍克演的，特别喜欢他。好，然后这三部曲，第一部是在维也纳，第二部是在巴黎，然后第三部是在希腊。而且这三个片子呢，时间跨度非常大啊，都是每隔9年一部，也就是差不多拍了20年。后面的两部啊，是由这个男女主角亲自做编剧的，可以说是文艺的不得了啊，属于一种很小众的文艺片。所以说喜欢的人呢就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人呢基本就是根本没兴趣看。那我呢是属于喜欢的那一类啊，我是看了好几遍的那种看。再次表白我的男神啊，伊桑霍克。那如果你看了这个片子呢，那也许你就能了解法国人是怎么谈恋爱的。法国人谈恋爱基本上就是这个调调，他们需要谈需要聊，然后需要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当然他们对性啊，法国人对性是很需要的，像所有人一样。同时呢对物质也很需要，也是像大部分人一样。但是对待爱情，他们更表现在是不是能聊到一块儿去。我在来法国之前呢，我对法国人的浪漫的这种认知啊，是主要来自于《红与黑》，就是斯汤达的《红与黑》里面，市长夫人啊要求于连在做爱的时候用拉丁语讲圣经。那我当时看到这，我就是没有觉得这有什么性感的，我只是觉得哇，于连会讲拉丁语，好牛啊！这里手工逼掉啊，然后或者说贵族夫人也喜欢学霸吗？后来我更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于连在拔剑想要杀这个特别美丽的富家小姐马蒂尔德的时候，马蒂尔德居然在那一刻爱上了于连。这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啊，对爱情埋下了一颗疑惑又很敬畏的种子。我觉得啊，这道题不好解。后来呢，在巴黎啊，第一次跟我男朋友单独出去喝咖啡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跟他聊啊，对吧？所以我跟他聊大众马、小众马。然后他说他们是谁啊，我当时的惊讶就这就好像你跟一个中国人说鲁迅啊，然后对方问你说鲁迅是谁一样的不可思议。我说大众马呀，重马或者还有 little 重马，然后我不知道这个重马用法语怎么说，当时我也不会法语啊，当时是讲英文的学校。然后我说要么发音是 zoo 吗，还有 little zoo 吗，我说他们俩是父子，然后呢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这个大祖马呢写过一个伯爵啊，在山里有宝藏，我这个是想说基督山伯爵。然后这个小仲马呢写的是茶花女啊，我说是一个妓女，一个 bitch, 然后最后得病死了。我说这么出名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然后他说哦，你说的是 Alexandre 和 Dumas 是吗？他还有个儿子吗？这个我不知道。然后我说有啊，茶花女的作者呀。然后但是我当时就不知道茶花女这个书名用法语怎么说哈，所以也没有办法解释。我说反正就是这个男主呢追求一个上流名妓的故事，然后最后他得病死了。我说在中国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然后我男朋友还是说我不知道，而且是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像这种沟通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天使爱美丽。那我当时是跟同学说，我说 Angel Emily， 然后我的当时有一个中国朋友，他也说对啊 Angel Emily， 然后所有的法国同学都听不懂，都不知道是哪个电影。我说怎么可能，在法国好出名的，我说他喜欢把那个焦糖布丁敲碎着吃。然后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他说啊 Emily， 不是 Emily， 是 Emily。我说这有什么区别吗？他们说区别很大呀，这是两个不同的名字啊，一个是 Emily， 一个是 Amelie。 我说好吧，再比如 Mona Lisa， 那我们都说 Mona Lisa 啊，但是法国人习惯啊称他是用他的姓来称呼他，是 Joconde， 焦贡蛋。然后还有达芬奇，这个反倒反过来了啊，习惯于称他的名字叫 Leonardo， 雷昂纳多。所以说那个 Leonardo DiCaprio 那个小李子，他的名字是有来由的啊，跟达芬奇是同一个名字。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好学生啊，但是后来发现短板太多，比如说艺术，比如地理，然后比如说动物啊，语言，还有运动啊，还有特别是欧洲历史，这就不用说了，都是我的短板。然后我在读书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法国男生啊，他有意向想跟我交往。然后后来聊天，他就发现我对电影啊，特别是对中国电影都不够了解，然后他就给我寄来了很多他选出来的啊几十部，但我记得是上百部啊亚洲的电影，给我扫盲等于是。然后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日本的黑白电影，像小津安二郎，小津安二郎啊，对，这样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的。秋刀鱼之味啊，东京物语这些。好，那这些呢就是跟法国人交流时候的一些趣事。然后据我的观察呢，在整个的生活中啊，还有在交往中，法国人对性呢是可以很随意的，但是对聊得来这个事，我觉得他们看得更为重要。我曾经捡到过一个钱包啊，就在大街上，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银行卡，还有很多的现金。这个很奇怪啊，因为在法国，对于法国人来说，钱包里有很多现金，这个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事情。但是同时呢，因为我要翻里面有没有信息嘛，然后好找到这个失主，然后翻到里面还有一个安全套。这个后来我知道倒是一个很常见的事，就是法国人的，特别是法国男生的这个钱包里基本上很多都会有安全套。然后第二天这个失主就来取钱包，那他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男士啊，然后手上还戴着戒指。他收下钱包的时候，我看他也没有任何这个不好意思的脸色，所以我想难道这个安全套是他跟他夫人外出时候用的吗？好，继续说法国人怎么谈恋爱啊。我觉得法国人恋爱时候的活动也无非就是吃饭啊，旅游啊，看电影啊这些，但其中吃饭啊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而且法餐一般都会一吃就吃三四个小时以上。那你想一张小小的桌子啊，然后两个人坐那儿能干嘛？就是说啊，就是聊啊，对。所以如果你没有什么好交流的，这就比较尴尬了。而且呢，相信我，法国这个民族啊，就是特别是法国的作家都是话痨。比如说左拉啊，他的小说里面的女主角下个楼梯，就拿这个为例子吧。他女主角下个楼梯可能下了26页还没有下去，她可能看到楼梯啊，就想到小时候在乡下度假的别墅里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楼梯，然后那是怎样一个夜晚，然后这个她的脚尖与木头接触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可能又会让她产生一种对家的安全感的想念，然后这又让她想起10岁的时候去世的妈妈，那妈妈曾经最爱的山楂花，这样 blah blah blah， 这样能想到很多事情，然后联系出很多很多事情，所以他这个楼梯26页都没有下完。在恋爱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他们经常会去的场所，就是去酒吧。这个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去酒吧喝酒可以，对吧，跳舞也可以，但你为什么是去聊天呢？酒吧的音乐声人声那么吵，为什么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聊天呢？ 而且本来我的法语听力就不好，我还要加上这么多的噪音还有这个酒精的干扰，我说我们聊天能不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呢？然后你只要这样说，对方肯定是一脸天真的说，啊，这是最合适聊天的地方呀，因为其他安静的地方不让大声说话啊。好吧，然后你就去酒吧，对，很，我就觉得是很费力的聊天。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不是单独出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比如说他的朋友或者你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在酒吧，然后各种黄段子就肯定是走起来了，不论你们是同学还是同事都会避免不了的，然后各种车就开起来了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他们是只打嘴炮，对，就不会动手动脚。然后我的这个法国朋友就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法国男人招英国女生喜欢的地方啊。他说他们只要法国人去到英国都非常受英国女生欢迎，特别是在酒吧里，英国女生都很喜欢跟法国男生搭讪聊天。然后我就接着问为什么呀，然后这个法国的朋友们就说啊，因为英国男生呢拉女生去酒吧只想着上床，我们不同啊。我说有什么不同？然后他们就会一脸真诚的说，因为我们会在上床前聊聊天啊。好，今天的这个话题，法国人是怎样谈恋爱，就讲到这里，然后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谢谢收听，也希望关注微信公众号小飞说法国，谢谢大家。